静思缓慢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无量福无量，欢迎您收听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当您听到这里的时候，您是心生欢喜吗？还是心态很持平呢？那最起码呢，我自己啊就常常会觉得说，不晓得大家受用了多少哈，但最起码我所有的基因跟细胞呢，都已经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啊，所以呢是 smile 哈，所以呢天天例行三好，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给自我最好的祝福。同时呢，其实中国字哈，那你在说一些美好的字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真的会跟着飞扬起来哦，然后我们的嘴角就会上升。那这个嘴角呢，如果是十点十分的状态呢，也就是微笑哈。那在微笑当中，我们是可以让自己的细胞都活化了起来，甚至呢有一个说法就说，当你在这个微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在启动了哈。那如果说你要能够真的有好像自体免疫的这样的一个，甚至有好像你的身体的子弹哈，就身体的这个药方启动呢，据说啊要微笑15分钟以上。所以呢天天在听我们的节目里面，如果您都可以嘴角上扬，然后充满着欢喜与感恩的话，真的您身体的这个自愈防御力啊，那这个疗愈力呢，都会真的是非常的好哦。好的，那赶快准备好您的这个爱心铺满了吗？那也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爱心的转运站哦，转运点。好，那在今天我们首先就先来跟您说说这个呢，就是上人的纳履足迹。那这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是属于精简版。那完整版呢，我们每个就是三个月就会出版一本这个纳履足迹。那这个是静思精舍的随师常住众呢，那就把上人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可以说是上人的日记，也可以说是现代的阿含经哦。那这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是属于精简版当中的精华版，那就是由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燕所编辑整理的。那在今天我们跟您分享这个主题是大定力与大慧力。定就是安定的定，那慧就是智慧的慧哦。上说即使我们以无所求的爱心在付出，那也要提起大定力，才不会受到境界的影响，那也可以朝向自己所立定的志向而专注前进。因为呢，我们在这个活在世间，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状况跟考验会来到我们的面前呐、那不然的话呢，这个人间呢、真的为什么说是堪忍呢？那堪忍就是忍字头上一把刀嘛，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好不容易打开了这个善的心门，却因为忍的功夫不够啊，听到了 恶言恶语，然后呢见到了恶行恶相，就会让自己的心，哎，就是那个心门啊再度关闭，就是说哼，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啦，就会觉得说反正呢，我不要跟你玩了，这样子。那上人告诉我们，其实呢我们是要用开阔的心来善解跟包容恶言恶语恶形象。但善解包容呢，不是说哎呀就是把那个不好的复藏起来，而是呢我们要调节心境，不受对方影响。那如果有法的话，那当然我们就能够善巧方便的去就是有一点点影响对方。但是改变其实有时候对方还没有准备好，他也没有改变的动力，然后那所以呢我们只能用这样的善解包容的心呢，其实是回到自己的身上的了。后那上人也特别说到我们的人心烦恼无明呢，其实都是来自于贪欲。那种种的这种欲望啦想念啦造作啦都会产生种种的这个业力。那当然这个也是世间祸乱的根源。所以呢佛陀教众要了解因缘果报，用布施造福，持戒忍辱，精进来勤修行，这些种种的方法呢来对治烦恼。好，所以呢发心造福，又能够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才有办法得到智慧啊。所以呢为什么说智慧是在六度波罗蜜当中的最后一个呢？其实我们就是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布施当然就是结好缘嘛，那持戒其实呢也是防非止恶啦，就让自己不会继续造作不好的。布施持戒，然后才是忍辱，哎，这个忍的功夫不够啊，就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恶言恶语恶形象而改变。那精进，哎，如果你没有走入人群当中去付出，没有常常以法来洗涤自我的烦恼，那我们如何能够如如不动有禅定的功夫呢？那最后才能够有智慧。所以有了智慧的力量，那我们才能够这个不断的在文思修当中呢，那我们可以真正的不受外境的这个影响了。那所以呢要朝向自己的目标来前进，那其实就是要把法把智慧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呢大慈无悔，大悲无怨，大喜无忧，大舍无求，要做到这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呢，其实我们都是在雨墨动静当中啦。日常生活当中无不是禅，那我们用真诚的心与人来相处对待，上人告诉我们，这就是在结善缘，也是在造福业。所以要能够禅定与智慧，拥有这个大定力与大慧力呢，还是要从自己来修行起。所以要自度才能够真正的度人。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也互相来祝福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法是非常的浅显易懂的，就像这个六度波罗蜜一样，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那这个也是有次第的哦。所以布施好像真的就是这个起手点嘛，所以呢赶快拿出你的爱心铺满，我们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 好的，当然我们也把自己这个发的好心好愿呢，也把它储存进去哈，植入我们的八识田，种入我们的潜意识当中，让我们的心田都充满着这样美善的种子。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那五月是孝亲感恩月哦，因为呢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那也是佛诞日，那么更是全球慈济日。在这三节合一的好日子，其实不是只有那一天而已，而是呢我们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都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份，不管是在朝山礼拜的过程里面，或者是在浴佛的过程，其实那么都是来提醒我们自己要能够涤心垢。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从生老病死，还有三理四相，以及成住坏空生住意灭当中，来提醒我们，我们如何在人间发心修行呢？我们一起用恭敬虔诚的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时间啊过得真快啊，一天是86400秒啦，天天啊生命时间就是在这样的转，一生啊的生活同样也是这样忙忙碌碌的在转啊，忙碌不知觉的过去，那算是一个顺畅人生，不知觉的过去。假如啦什么样的事情卡住了，这个时候感觉时间难熬，尤其是人生离不开四个大，四大身体生老病时，那物理呢有成住坏空，每一件物都有从无到有，那叫做成，每一件物都有它的过程被利用的时间，这就是在做慢慢时间的过程，这样的东西慢慢的坏了，那慢慢被人开始，因为它是老旧的啦，就被人淘汰掉，那就是老，最后被淘汰掉了，它也是空掉，所以成住坏空，我们的心里也有生住意灭， 就如我现在坐在这里，也有重重的障碍啊。出来之前走路几步啊，艰辛，心想了这一步要踏出去，因为呢，脚在我心中，我心呢要用心几步，那就有困难。假如啦，我要几步不会卡在心里，那就几步清安，只要我有一个方向，我就可以呢，方向笃定了，几步清安。现在四大不调，已经呢，身体呀，就要用心动它，我要起步了，所以要用到了自己的力，总是呢要起步用力啦，稳稳的踏次。有的时候呢由不得自己，也踏不住哦，这就是人生的过程啦。总而言之，天下道理啦，不管是生理、心理，或是物理，都是共同，都是有这样的道理。看到啦，灵鹫山呐，离我们呢？是3000多公里，佛陀呢200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啦。所在《法华经》看到他们这几天啊，为了今天他们在那里，为了要拉这个光纤呐，要拉回来。那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坐定了啦。各位菩萨，心总是这样的整齐啦，再怎么样的整齐，都有距离。有时间，距离离我们3700多公里，时间离我们呢2.5个钟头，所以时差、空间差。不过呢，有心呐、啊，我们就同在一起。这就是呢，神通，精神呐、啊，精神通啊，活在灵山，不眼求啦，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是啊，我们现在人人心中啊都有个灵山塔。灵鹫山就是佛陀说法，佛陀说法在人间一共49年，但是呢讲《法华经》啊是第42年开始在这个地方讲《法华经》，实际呢这走过来 亲呢五十多年走此际路，所以呢分成了四个十年。第一个事业就是慈善人间，慈善十年后啦，看见了因贫而病，所以又开始发心想要盖医院。那医院呢也在十年后发心，医院完成了，完成了医院啦，开始需要教育，因为呢培养护理培养教育医师，就开始又是走教育之路。教育完成了三十年后，开始要人文，就人文啦，有了人文呢，我们可以绕了全球啦，在为人间呐，各位菩萨，感恩大家，你们用心用爱，没有你们呐，这过去呢都是空，因为有大家呢，所以空中妙有四大完成，那普及人间，这叫做空中妙有啦。妙有晴空在普天之下，感恩菩萨。
感恩上人开始，慈济的四大志业就是从慈善开始。当初呢，上人就是因为看到有许多的人因病而贫，那甚至呢也因为贫困无法去就医，所以呢这个疾病是越拖越严重，所以呢就从这个义诊所开始。那到后来呢就是慈济医院的一个企业，其实就是来自于慈善哦。那后来呢盖了医院，又发现这个护理医师人才是不易的，所以呢就创办了慈济护真，而后慈济医学院，那现在呢是慈济大学哦。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教育是完全化，从这个幼儿园一直到博士班，所以呢我们是一以而贯之的，从慈济的教育到后来呢最后就是人文，开启的人文其实就是要守护道德，希望有许多人间的美善可以被看见，可以被记录下来。所以慈济四大志业能够普及人间，上人说这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如果能够这样子，我们不断的一直在人世间让爱传扬，其实这也就是一份的希望了哈。佛陀距今离我们2500多年的时间，那灵鹫山也距离我们3000多公里。当时所说的《法华经》，其实呢就在现在的慈济一一在例行。那透过时间空间有心，那我们在慈济58周年庆当日呢，也透过这样的一个神通，那我们好像也仿佛与2000多年前的佛陀也连上线了。上人说这个神通是精神通了，对，佛法一直在人间，佛法如果我们受用，其实我们就是天天与佛相遇了哈。虽然人生是离不开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意灭，不管是在生理心理以及物理， 那其实上人告诉我们，道理都是一样的，唯有爱才能够贯穿这一切，唯有我们真正的用心将法落实在生活当中，法才能够永远不灭，而不在于我们所看到有形的，不管是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塑像，或者是经典哦。最重要的是经就是道，道就是路，路就是要去走。所以在上人教导弟子们，就是做就对了，在做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去体现慈悲喜舍真正的道理，那么在做当中我们才有办法来成就自己的福德因缘与智慧。所以力行，力行还是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如果没有法，就很容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还是要心中有佛，口中有法，行中有爱。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后半段，我们继续要跟您进行的是啄木鸟老师的时间。在今天要来谈到的这个主题是，没有谁重要到是不能够被取代的。哇，听到这边您是不是也很想赶快来进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相长的时刻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啄木鸟老师的时间。大环境改变，少子化冲击，资讯虚拟化，很多人感叹时代不同，父母不易，老师难为，孩子真的这么难教吗？请听啄木鸟老师如何见招拆招，想方设法给予机会教育，帮助学生展翅高飞。啄木鸟老师时间。欢迎来到啄木鸟老师时间，大家好，我是美兰。今天又同样是非常欢喜邀请的，也算是我的偶像了，我们慈济科技大学人文室主任谢丽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老师您好。
美兰师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呢，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上线之后呢，很多的朋友都会纷纷反映说，哇，在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很有耐心，然后呢又有的时候需要给孩子这样子棒喝一下，不是只有的是秀喵喵啦，而是说一味的赞美，反而是让孩子有机会可以去省思自我。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是需要有道德跟勇气的。那我们在今天呢，我还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我觉得好有意思，没有谁被取代。这个也是我来慈济工作之后呢很深刻的一个体悟。的确哦，一定有人比我们更辛苦，一定有人比我们更累，但是呢我们能够好好的先做好自己的本分是基础嘛，齁，没做这其他齁都是别提了。那在今天这一边呢，我在这个读有声书的时候我就笑了出来啊，齁。那这一篇其实真的很有趣，欢迎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仙女哈，有一二三，然后不同仙女展现的呢形态非常的不一样哦。
是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演的一出戏嘛，那主角有一个仙女，应该就只有一个，那你刚才说会跑出来两三个，奇来有致了啊，那就是因为我自己非常的强调团队的纪律啊，那同学演了很多场戏，难免就驾轻就熟，可是也很容易掉以轻心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会召集他们，告诉他们说，同学们，我们应该要认真以待，因为每一场的观众都是第一次看我们的戏的。那掉以轻心，在我们的语言调举是更有深度的说法，就是心不在那个当下，其实会有很多的失误跟着会发生。所以我说，那我们为了 表示我们对每一出戏的一个诚恳虔诚，至少我们每个人十一点就来这个躺平，不闹了，大家就要睡觉了，我觉得这个规矩讲得很心平气和，可能就是太心平气和了，那隔天早上就有人来跟我通报说他两点上洗手间的时候，小仙女就真的跟另外一个朋友就在讲话在聊天，那对我来讲这样的一个不把团队的规矩当一回事，是我们必须要处理的。
是，
那就在这处理的时候呢，我真的是也等他们吃了个早餐才开始讲话，我常常说每一个人的早餐呢，你如果再怎么生气的话要先给他吃完，不然的话那个起床气还没消，还再加上那个那老师变成就是生气而已，那时候我就说这个仙女，我就是改剧本我也会把你换掉，再不然的话就请后面音控灯控的学姐下来取代这个角色。
那时候一定很多人质疑，真的有办法吗？因为仙女她就是独一无二的嘛，而且从在前面的事先练习一直到出团，
是
就是都仙女在独撑大局的感觉、啊、
没错她出来其实我们基本上都知道有好戏、大家都会很喜欢，很集中精神、又穿着很漂亮的一个裙子嘛，薄纱的、瘦瘦这样很仙气的、那大家也觉得不知道这个老师会玩真玩假吧、那其实随行的义德妈妈他们比较能够知道我的个性、他们就奔乡走告发生大地震发生大地震、这个妈妈后来才跟我讲的，她说我们知道这个完蛋，这个主任一定会严厉执行他讲到做到的、
是，
那我也真的决定这么做哦。那在这么做的时候 我想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怎么往下交代，因为每一场戏有上千个观众，我还有两场在那一天，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教义里面那份的诚心正念要拿出来了哈。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是看到一个同学、他那个柔软的动作去给小仙女一个安慰的时候、我们人的柔软心会起来、其他同学其实是很怕的，看到这个老师严肃起来避之唯恐不及最好免得我也瓜田李下的、
对，被扫到红台布、
但是我觉得这个扫到红台布这件事情做老师能够避免就避免、不然的话真的无端遭殃是非常冤枉的、那后来我就跟这个同学有一个对话，我说你知道老师为什么这么做吗？我说如果我是一个自私的老师，我真的会把你当工具摆上场，我交代了我两场戏，那你跟我可以不要再理你了，没有关系就好了、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不会是这样的老师，我不会利用你、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我教育你的时候、所以老师这么做其实是比利用你更爱你的、真的那个心情是真的，我觉得教育工作者应该要有这种放下我的戏这件事情、回到孩子你身上需要在这个时候接受一个非常重要的，像你一开头讲的当头棒喝、告诉你每一个人都重要，所以老师才叫大家要提早休息、但是没有谁重要到不能被取代的，
是
给你永远记得这件事情、你只要一不留心你的机会就这样散掉了、
是，
那这两个学姐音控的一个灯控的一个他们也跟我久了，知道这个老师言出必行了、早点接受好像是比较好的事情，
不然你在那里挣扎然后推拒无济于事、
所以两个纠结的人只好乖乖的你一场我一场
分配好，
你紧张一场我紧张一场这样子、那一次呢那个台词聪明才智自己做音控灯控，什么时候要下灯光、还可以背得来，对不对？
是
差不多哦。先你讲这句话了，谁讲了一个话、七八场下来应该记得了了，再没有快速背一下、可是舞蹈就比较挑战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转了圈了， 衣服也不会特别在为谁准备，就是仙女的衣服、
啊、就那一套而已，
就那一套而已，
没有仙气飘飘了，对不对？
所以就仙气不见了像仙女被灌水了
不是衣服缩水
是，结果同学都笑说这叫真假仙女事件、啊、真假仙女事件。这件事情呢，就是后来我其实就是将真的是就事论事了、
嗯、
我就跟学长姐也有另外一番的教育，我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过去多厉害、嗯、可是毕竟这个舞蹈是仙女跳的，不是你们都没有练过哈，你们再怎么样的学它哈，在这样短的时间也学到个形，学不到那个神的，
对，那个精气神嘛，
是、
哦、
是
那个神韵很难去掌握，
是，
但是阿的心有行啊，
是、
哦嗯、
那相对的这个仙女开始的时候也是不容易融入剧情，然后也是肢体僵硬的、
嗯、
可是一场二场三场不断的练之后，他真的就是很自然，舞姿非常的漂亮、啊、他出场其实是我们最放心的那一段了、
嗯、
那但是我当场也给所有的同学做这样的教育的时候，那个仙女反而觉得老师在那个时候是肯定了我过去的努力、
嗯、
然后呢他说他理解、
嗯、
他说他理解之后，我就说因为最后最后的一场还有一场戏，我说我把它还给你，
用还这个字
yeah,
很有意思
yeah, yeah.、
嗯、
因为那个还的意思就是说这本来是我的东西来的、嗯、你用我现在没你拿了你拿走了你现在还给我那个地方就是再一次的给他这样的一个认知，说他本来是你的，是你不珍惜的时候他不见了，现在如果你知道珍惜了你才会再拥有他嘛、
嗯
哦啊、这个过程里面仙女特别有感觉、啊、最后一场他真的把他所有的心啊意啊情啊都真的放出来了，真 的,
真的是压轴好戏，
他真的真的、嗯、他自己也体会颇深的、嗯、
是。所以呢后来这个仙女就分享这一路走过来的心路历程，他就说因为自己没有做好本分事，然后就被暂停这两场的演出，让他反省忏悔并且成长，而且很重要的、哦、他体会到明白了老师的一番苦心，然后觉得很对不起老师也对不起团队当中的人。我想这个真的就是教育当中我们要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就在这里。如果你只是就是限制他然后不准他如何，他会觉得是被拿走他的权利了。
是，
那但是呢你反而是让他可以去真正体会到，就是说对，今天因为你不珍惜，然后二来呢就是你曾经的很努力付出的我们都看见了，你去肯定了他，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这个教育里面就是要有这种无私的一个果断了、啊
嗯嗯、
那我觉得也真的是深受上人教诲里面的、啊、上人在讲到心诚则灵这四个字、啊嗯、
是
我非常的喜欢，上人也是曾经对老师这么说的，老师只要真诚而恳切的用心、啊、这份至诚会发生感应的，你跟学生间的感应，所以学生会欢喜接受你们的指导、
嗯、
那上人说感应不只是求佛求菩萨，真正的感应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呼应，你呼他应，你教他受、
嗯哦、是。所以呢在这个教与受之间，我觉得就是最棒最好的状态了。不然我常会觉得说老师还有父母真的我们无以回报，但是如果能够把那个爱传出去真的就是最美好的结局了。所以呢在这一篇就是没有任何人不能够被取代，我觉得真的是给孩子们那个现场每一位都是最棒的礼物了，
而且他们代代相传，我后来很好带学生他们都知道这个老师真的是一个言出必行的老师，
是，
你知道吗、
嗯、
这个对于后来在带团队是非常的轻松的了，因为我们讲的团队的规矩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嗯、
其实包括今天我在带一群菲律宾的学生、啊、他们在做浴佛、
嗯、
那我们有三五位同学迟到了、啊、我看到他们老师、对他们也严格的训斥了，那我就接着浴佛之后我们说我们向佛陀学习谦卑、
嗯、哼，
谦卑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学习遵守规矩，
是、
哦、你不那么自大，要老是要违反别人定的规则、嗯哦、所以我想这个就是随时的教育，
是教育不是在课堂而已，是随时随地能够关机斗教、哦、那当然有教无类是更棒的了、哦、好，我们今天非常感恩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这首《让爱传出去》。
是看不见的语言，爱是摸不到的感觉，爱是我们小小心愿，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爱是仰着头的喜悦，说不出的感谢、哦、爱是每天多付出一点点，双手合十不在乎考验，让爱传出去，它像阳光温暖我和你，不管有多遥远，总有到达那一天，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访好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纳履足迹有声书，我们虽然无法当上人的贴身弟子，但是我们可以成为贴心弟子，就以法来相会了。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今天要攻读的是689期的慈济月刊2024年2月28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能承担是福。静思小语，能承担是福，不要怕事情多，这正是在发挥生命的价值与功能。静思法脉第一代使命，常住师父与勤修士报告朝山等活动的规划，上人表示大家能够承担自己就很放心，最重要的是静思法脉的修行者要以身作则，关怀各地慈济的道场，带动慈济人，精神理念要准确，方向要正确，尤其清修士的居士身份更能够接近社会大众，在人群中传佛法做慈善。上人叮咛清修士要真正体现出佛教修行者的精神形象作为标杆，你们是静思法脉的第一代，要以身作则，树立典范，这是你们的使命，也是灵魂。承担宗教的形象，让人看得到、听得到、感觉得到，而且清修士与社会形象有密集的接触与互动，要更加精进，脚步更踏实，让清修士的形象与精神在社会扎根，让佛法深入人群，普传人间。早期精舍常住生活清苦，1969年的2月，资深委员蔡秀梅师姐 不舍上人与常住师父盖的被子过于单薄，于是送来12件毛毯以御寒，但是上人没有接受，而是转为慈济慈善救济之用，并且添购足够的数量，在当月发放时赠予慈济救助的贫病孤老者。就是从此开始，觉得在家人都能够体会到出家人衣被单薄，我应该要为这些贫穷苦难的人着想。由此可见，从第一步踏出来，就是很干净也很扎实。这份心和行动一直传到现在。上人对常住师父说，能承担是福，不可以认为自己年纪大就不负担执事。不计较的人得福，计较的人福薄。师父常说，己做己得，不是在年龄大与小，年龄大小只是一个相，我们敬老尊贤，体恤其他人年纪大了，不要让他们承担太多。但是我虽然年纪大，我还可以做，自己就要投入。几位年长者自从发心以来，就不断投入，不曾停歇。这就是我们的典范。人生的价值在于承担责任，要尊重自己的生命，不是觉得自己老了应该休息，要盘点自己的生命是否还有使用的价值。何况如今慈济要承担天下的重大责任，人人都要共同努力，所以不要嫌忙，不要惧怕事情多，这就是在让我们发挥生命的价值与功能。上人指出，无论是出家修行者或清修士，都有弘法利生的使命与责任。弘法是为佛教，除了要做慈善，成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为了建设花莲慈济医院，要成立基金会，也坚持以佛教慈济之名，彰显佛教的慈悲精神。其他的我不执着，但是这件事我一定要争取。佛教要走入人间，这就是为众生，不是私底下做的，我们要有政府的认证，还要有人间团体的认证。要成立的是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医疗就要从这个慈善基金会延续下来。所以佛教这两个字一定要有，有佛教慈济之名，才是属于慈济的医疗体系。教育也是一样，四大置业都会加上佛教两个字，这是我最在意的。所以佛教的形象要顾好，出家修行者要顾好出家的形象。清修士是过去没有的制度，我们也已经把清修士的形象建立起来了。清修士同样慈亲割爱，以出家修行的心智走入人群，只是没有圆顶剃度而已，精神理念与戒律都与出家众相同。所以谈到精舍师父如何引导礼拜，不是只有出家师父，清修士也要学会宗教仪式，领众礼拜。有时候看到大家在朝山，真的很感人。海外的慈济道场也一样，尤其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在社区里，在当地社会显示宗教的神圣庄严形象。在静思精舍的修行道场，我们的形象更要建立好，因为精舍是全球慈济人的心灵故乡，你们要时时以身作则，把握机会去传法。你们为什么愿意进来呢？有使命， 承先启后，因为你们前面有师父，还有当初几位常住师父，农耕做手工，胼手知足，度过很辛苦的克难岁月，那份的精神要好好的传承。当时的常住人数很少，我们做婴儿鞋维持生活，每人每天还多做一双做救济。上人说，当时的慈济慈善基金除了由在家居士每天省下5毛买菜钱，一个月15元，常住做鞋子糊纸袋也省下微薄的工资，投入慈济慈善。这就是法脉宗门起源的历史，大家都要了解。法脉宗门的慧命就从5毛钱开始而不断地延续，常住师父与清修士都要守好法脉的源头，并且将佛陀的精神传入世间。上人对清修士说，你们是净思精舍清修士的第一代，第一代做得好，未来的佛法传承就有希望，所以你们要好好用心挑起天下汨罗，要承担天下事就要有国际观。上人叮咛常住师父与清修士共同守护净思精舍这个大家庭，法亲家人间也要彼此照顾，并且合力招呼照顾好从全球各地回来的慈济人。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2月28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深深妙理无量义，众生无明一起，佛佛相传灯相续，深深法华无等比。
心间极乐殿。十月受累，肉身未摧，五内浊秽，无常平摧，出生的苦味，如饮一生的香味。太子华年东门游览，孤寂老人入眼帘，白发散乱，举步艰难，见笑身心满，
心不变，身有改，青春韶华终有限，
是衰减，是不见，惊觉岁月去不返，流逝光阴侵吞于你，不应时针虚度此生，
老去的苦蹉跎的心中，
身丧志，声音哀叹。